欢迎收听《救赎者》
第27集。哈里清了清喉咙，我们可以从钱开始说起。罗伯特，有金钱方面的问题吗？约恩耸了耸肩，很难说，他的生活不奢华，所以我想他应该没有跟别人借过大笔金钱。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他需要钱，应该都会来跟我借。我说的借意思是……约恩露出微笑，意思是说，你懂的。他都借多少钱？都不是很大的金额，除了今年秋天之外。那是多少？3万。要用来做什么？约恩搔了搔头，他说他有个计划，但不肯多说，只说需要出国，而且以后我就会知道。的确，我觉得这笔钱很多，但我平常花费不多，又不用养车，所以还好。他很少这么有干劲，我还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计划。可是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。哈利记下笔记。那罗伯特个人的阴暗面呢？哈利静静地等待，双眼看着咖啡桌，让约恩坐着思索，让真空的寂静发酵。这种真空迟早都会勾出一些东西，像是谎言，或让人绝望的题外话。而最好的状况是勾出真相。罗伯特年轻的时候，他……约恩大胆地说，又顿了一顿。他缺乏自制力。哈利点了点头，并未抬眼，想鼓励约恩，但又不打破这个真空状态。我以前常常担心的要死，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。他非常暴力，身体里似乎住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冷酷、节制，喜欢研究，总是对……这要怎么说？对别人的反应、感觉，或者苦难之类的感到好奇。
可以举个例子吗？
哈利问道。约恩吞了口口水。有一次我回到家，他说他有样东西要给我看，就在地下室的洗衣间里把我们家的猫放进了一个小的小水族箱。以前爸爸在那个水族箱里养古比鱼，然后他把院子里的水管插到木盖子上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水族箱几乎一下子满了。我赶紧打开盖子把猫救出来。罗伯特说他想看看猫会有什么反应，但有时我会想，说不定他想观察的是我。
既然他是这种人，怎么会没人提到？真奇怪。
并不是很多人知道罗伯特的这一面，我想这也有一部分是我的错。小时候我就答应爸爸要好好看着罗伯特，以免他惹出大麻烦。我尽力了，就像我说的，罗伯特的行为没有失控，他可以既冷又热，如果你懂我的意思。所以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面。还有一次他拿青蛙开刀。约恩微笑着说，他把青蛙放进氦气球，再把气球放飞到空中，结果被爸爸当场逮到。他说当青蛙好可怜，不能像鸟一样的俯瞰大地。我在旁边。约恩望着远方，哈利见他眼眶泛红，简直笑得半死。爸爸很生气，可我就是忍不住。罗伯特是能让我这样大笑的人。
他长大以后还是这样吗？
约恩耸了耸肩，老实说，这几年他的事我并不全都知道。自从爸妈移居泰国之后，我跟他就不像以前那么亲近了。
为什么？
兄弟之间就是这样，不一定有原因。哈利没有回答，只是等待。走廊上传来一记重重的关门声。他跟女孩子也发生过一些事。远处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，电梯上升，发出金属的嗡鸣。约恩叹了口气，而且是年轻女孩子。
多年轻？
我不知道，除非洛伯特说谎，否则他们应该非常年轻。
他为什么要说谎？
我说过了，他可能想看我有什么反应。哈利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望见一名男子沿着小径缓缓穿过苏菲恩堡公园。
小径看起来像是儿童在白色画纸上画出的不规则的褐色线条。教堂北边有个犹太社区专用的小墓地，
心理医生史黛·奥纳曾跟哈利说过，数百年前这整座公园是一片墓地。
他对这些女孩子使用过暴力吗？
哈利问道。
没有，
约恩高声说，他的声音在光秃的四壁间回荡。哈利沉默不语。
男子已走出公园，穿过亨格森街，朝这栋公寓走来。
据我所知，没有，
约恩说。
就算他这样跟我说，我也不会相信。
你认识这些女孩子吗？
不认识。他从不会跟他们交往太久。事实上，我知道他只对一个女孩子认真过。
哦，
西亚·尼尔森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他对她很着迷。
就是你的女朋友。
约恩若有所思地看着咖啡杯。
你可能会觉得我应该避开我弟弟下定决心要得到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可是天知道为什么。
后来呢？
我只知道西亚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棒的。
电梯的嗡鸣声陡然停止。
你弟弟知道你跟西亚的事吗？
他发现我跟他碰过几次面，也起过疑心，可是西亚和我一直都很注意保密。
一阵敲门声响起。
应该是我的同事贝亚特，哈利说，我去开门。
哈利合上笔记本，将钢笔放在桌上，钢笔跟笔记本平行，然后他走了几步来到门口，把门往外推了几下，这才发现门是向内开的。门外那张脸和哈利同样惊讶，两人站在原地对视片刻，甜腻的香水味钻入哈利的鼻孔，对方似乎擦了强烈的芳香剂。那男子试探着说，
约恩，原来你要找他。
哈利说，
抱歉，我们在等别人，请稍等一下。
哈利回到沙发上，
是找你的。
他一坐上沙发就察觉到刚刚这几秒钟有什么事发生了。他查看钢笔，依然跟笔记本平行，没被动过，但就是哪里不对劲。
他的脑子察觉到了什么，却又说不上来。晚上好，
他听见约恩在他背后说，语气礼貌而客气。他的声调上扬，
这种语调通常用来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，或是用在不清楚对方来意之时。
又来了，哈利觉得似乎哪里怪怪的，令他坐立不安，好像是那名男子怪怪的。刚刚他说要找约恩时，用的是名字而不是姓氏，但约恩显然不认识他。
你要转达什么话？
约恩说。
这时传来咔嗒一声，脖子。男子的脖子上围着个东西，那是个领巾，领巾打的是克罗菲结。
哈利双手在咖啡桌上猛力一撑，站了起来，咖啡杯随之跳起。
他大声吼道，把门关上。
但约恩只是站在原地望向门外，仿佛被催眠一般屈身聆听对方要转达的话。
哈利后退一步，越过沙发冲向门口。
不要，
约恩说。哈利瞄准门板疾扑而去，突然一切仿佛静止。这种经验他曾有过，当肾上腺素激增，一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会有所改变，就好像在水里移动一样。但他知道已经太迟了，他的右肩撞上门板，左肩撞上约恩的臀部，耳膜接收到火药爆炸产生的震波，一枚子弹飞离枪管，接着传来砰的一声，那是子弹发射的声音，门被撞回门框锁了起来。 约恩猛地撞上柜子和厨具，哈利翻过身来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门把被往下压。
该死的，
哈利低声说，跪了起来。门把被用力地摇晃两次，哈利抓住约恩的腰带，拖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，踏着拼花地板进入卧室。门外传来摩擦声，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，门板中央碎屑纷飞，一个沙发靠枕猛烈抖动，靠枕内的灰黑色羽绒呈圆柱状喷射到天花板上，那盒低脂牛奶发出咕噜声，一道白色液体喷了出来，画出虚弱无力的弧线，落到了桌上。哈利心想，大家都低估了9毫米子弹可以造成的伤害。他把约恩翻过来，只见约恩的额头流出一滴鲜血。又是砰的一声，玻璃发出碎裂声。哈利抽出口袋里的手机，按下贝亚特的号码。
好好好，别催我，我快到了。电话才响一声，贝亚特就接了起来。我就在外，
听着，哈利打断说，呼叫所有警车赶来这里，还要打开警笛，有人在门外开枪，你千万不要靠近，听见了吗？
收到，不要挂断。
哈利把手机放在面前的地上，墙壁传来摩擦声，男子会不会听见他打电话的声音？哈利坐着不动，摩擦声又靠近了些。这墙壁是什么材质的？子弹既然可以穿透具有隔音效果的门板，应该也可以穿透用石膏板和玻璃纤维做成的轻量墙。摩擦声更加靠近，停了下来。哈利屏住呼吸。这时，他听见一个声音，是约恩的呼吸声。就在此时，城市的普遍噪声中有个声音凸显出来，那声音听在哈利耳中有如美妙乐音，那声音在哈利耳中有如美妙的乐音，那是警笛声，先是一个，又变成两个。哈利侧耳倾听，并未听见摩擦声，他心中暗暗祈祷，逃跑吧，快离开吧。他的祈祷得到了响应，他听见脚步声在走廊上远离，看来他已下楼而去。哈利在冰冷的拼花地板上躺了下来，双眼盯着天花板，空气从门缝底下流进来。他闭上眼睛，19年，天哪，还有19年他才能退休。
作品《救赎者》，作者尤奈斯伯，译者林立人，演播白梅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